五韵八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继续讲这个身体扫描的方法啊。那我们前面那就讲完了这个身体的物质的这个层面的这个扫描的方法啊。那下面呢，我们再进一步的讲讲那个精神心灵方面怎么扫描啊。人就是因为这个精神和物质这两个东西构成的，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精神物质这个精神方面我们怎么做啊？这个方面呢简单说一下。当完成了这个一次啊，我们前面讲的那种这个观察的这个方法之后呢，然后呢再把这个哭乐奢三种那么这样子去观察一下啊。那么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对这个是人的感受啊，人的收我们刚刚学了这个五蕴嘛啊，五蕴里面的色蕴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啊，下面第二个呢就是收啊，收蕴再把这个收啊分成苦乐舍是这个不可不苦不乐这个中等的感受就是这三个。然后呢，然后这个首先把这个感受啊，我们平时呢把感受都是当做一个，比如说我们的人啊，我们人就是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痛苦呢当做我自己啊，当我自己的一部分然后呢，当我们感觉到快乐的时候呢，我们又把这个快乐又把当做我自己的这个一部分啊，然后不哭不乐的这样子的也是把这平时就当做自己的一部分啊，就是当做自己的感受。但是现在呢，把这个感受把它分离出来，然后分离完了以后呢，把这个感受这个收再把它分三种啊，然后呢每一个其中的这个快乐再分啊，快乐对乐啊，对快乐那么再分，比如说我们眼睛啊，通过视觉获得的快乐，然后通过听觉啊，听了音乐啊，听这些声音获得别人的赞美啊从中获得的这个快乐然后就是痛苦呢，那也可以分各种各样的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然后中等的这个感受呢它也可以分啊，那么这样子分了以后呢，我们就是非常清楚的发现这个收收蕴实际上也是一种各种各样的感受放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对然后呢我们的意识呢就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本来就不太想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些东西呢，我们的意识就把它当作一个来看这样就变成了我的一部分了。实际上呢实际上第一个这个手，实际上第一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呢他们自己之间相互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各是各的这样分开以后呢，然后就看到了它的真相然后这个其中的每一个又再观察如此把这些手观察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所谓的收蕴也是不是一个整体这样观想。然后这个观想以后此观想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是针对这个相这个我们刚刚学完了这个相是什么相蕴然后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我们做这个身体扫描的之前呢对相收这些有一个一定的认识这个是个好事，如果没有这个认识我们就没办法去扫描没办法观察。所以现在呢就是开始对这个相观察相蕴由这个书生的地列的中等的相有各种各样的相我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价值观当中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是特别糟糕的，这是中等的那样子的相。然后我们把每一个这个无中都可以这样的分我们自己去分比如说人也就分这种三六九等。 然后呢，人的当中的男性、女性、儿童啊，这些都用我们的价值，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去分啊。然后外面的这些物质呢，又我们可以这样子分啊，哪个好，哪个不好，都是全部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像房子的这个主子啊，然后呢，这个家具啊、棋局然后动物。然后就是人类啊、等等，那么这些都属于这个祥啊、这个祥云当中，每一个我们又开始啊，我们各自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啊、去判断啊、这些东西当中呢，比如说这动物当中呢，哪个动物是最好啊？有鞍、牲、猎、中啊，哪个是最差？哪个是最糟糕？哪个是中等啊？这样子去分，然后就这样子分下来了以后呢，祥啊云就有无数无量的这个祥啊，说不完的这样子的祥。那么平时呢，我们又把这么多的祥，又把这些祥放在一起啊，然后又给它贴标签啊，这叫做祥啊。那其实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整体的祥，各是各的啊。又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啊，因此呢，这个祥云也是啊，也是这样子的，很多很多东西堆积一起而已，没有一个什么整体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去想啊，应当啊，心中确认，的确如实啊，的确如此啊，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子的，确实是没有什么。真实的这个整体啊，就心里面呢产生了非常坚定不移的啊这种见解啊，产生了定解啊，产生定解啊。然后呢，这个星云啊，星云我们今天啊学了啊，这个学了，这个里面呢有那么多的我们啊学过的还没学完的啊，那么多的那些星啊的这个组成部分啊。那么这些呢，也就是平时呢，在无云当中呢，又把这么多的东西又堆积一起，都叫做这个星云。但是呢，拆开一看啊，原来这个里面也没有任何的整体的，各式各的啊，各式各的，是性相应法。性相应法就是我们的五十一个心所啊，包括除去这个收和相之外的，然后就是思、出。等等啊，这个我们已经学完了，思和出是什么大家清楚了啊。心所啊，心所就五十一个心所，然后这也是这个心所呢，也是啊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太多太多的东西放在一起而已，根本就没有一个整体的东西啊，多种许多种的啊，譬如这个山的这个心所啊，也有这个心啊参啊、亏啊、等等。然后不善的这个里面呢，比如说无心啊、不参、不亏啊、贪嗔痴等等啊，依次为列，然后呢具有各种不同的种类啊，然后呢而其中的一个，比如说贪啊，那么贪也就可以分很多很多种啊，贪是对什么东西贪的呢啊，这个贪也可以分很多东西。然后物贪呢，没有贪的，贪的这个对峙，它也可以分很多啊。如果这样子，就是比如说通过地点啊，通过时间，通过它的这个状态啊，这样子分的话，那就分无量个无数个出来啊，可以分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是一个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整体的东西，都是可以这么分的。就可以这样子分下去，因此这个行云啊，所谓的行云也是许多许多许多种的物体放在一起以后呢，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意识认定为它是一个整体啊，然后不单是认定它是一个一个整体，而且我们把它作为我自己啊，我自己啊，我们的这个我执啊，其实是就建立在这个五蕴的上面啊，把这个五蕴这个东西呢抽掉了以后，打破了以后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我执啊，它就根本没有一个立足点啊，根本没有立足，根本没有基础，就这个基础啊都瓦解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它就根本就没有立足点。那实际上我们原来没有这么去观察，如果去观察的话，这个问题呢其实特别容易发觉啊，特别容易发觉，这个里面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复杂的这个东西啊，就这么五个东西叫做五蕴啊。然后呢这个五个五蕴上面呢，然后我们自己呢建立了一个我执啊，我执。然后这个我执呢，虽然我们认为这个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但是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啊这个自我是哪一个，这五个当中的哪一个，或者是五个都不是，另外啊独立存在啊。那独立存在在哪里呢？这么一观察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它不是独立存在啊，那不是独立存在，那么就要应该说这个自我呢就是这五蕴当中的其中一个呀啊，那五蕴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适合作为这个自我。那这样子呢，那它既不能独立存在，又不能这个在这个五蕴当中啊存在。那么这样子的话，那它到底在哪呢？那最后我们发现啊，原来这个我执啊，在我们的这个心目当中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完全是占最最最重要的地位的一个这样子的我啊。现在就通过这种方式一观察，然后就完全就消失了，完全消失了。这么一观察了以后呢，那除了五蕴以后还有什么呢？没有别的了。如果有我，那就应该是在这个上面啊。佛教的这个无我呢，就是这么修。如果是我们只是作为一个这个心理学的层面用的那种心理这个扫描的话，那就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思考啊，然后呢也不需要这个评判啊，就是前面讲的此是此彼是彼啊，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去思考，把无蕴每一个都这么去思考啊就可以了。这个当中呢可以提升这个专注力，然后呢也可以消除这些这个焦虑那么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啊。这是前面的这个四蕴啊，然后呢再说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五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八识啊，识蕴。那么这个呢我们很多人就认为这就是我啊，比如说这个身体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不会是我，因为这个身体呢当我们走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就不存在了啊，就留在这个世界，它最后就变成这个尘土就是回归大自然了那么它肯定不是，但是呢有可能这个自我是在这个我们的意识啊八识这个上面，他们是我那么很有可能这么认为那么这个现在去分析那这个成不成立呢？这种想法对不对呀？也具有从眼识乃至意识然后呢这个意识这个识蕴虽然叫识蕴一个整体，但是也没有整体。实际上这个里面有几个呢，首先最初步的分类可以分六个出来分六个出来，眼耳鼻舌身，然后加上这个意识然后分六个出来。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一下子就明白它也不是一个整体六个出来。然后六个里面呢，这个一这个里面呢再分个摩那是和这个阿赖耶识，这样子就变成八个了八个了。那样子以后呢，先我们初步呢就把它分成八个不同的种类这样子以后呢一下子就打破了认为它是一个整体的这种观念那么就变成八个。那么然后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其中每一个比如说像视觉眼识视觉又把它分很多种左眼和右眼。首先第一个左眼和右眼两个不同的视觉然后呢左眼的昨天的视觉跟今天的现在的又不一样然后他有看到好的和不好的也不一样他看到这个一朵花和一张桌子的这个视觉也不一样那这样子分了以后呢，那也就是无数个了无数个了，根本就讲不完的。比如这个眼识具有 去蓝，比如他看到蓝色啊，看到黄色，看到红色之类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啊啊，然后形状啊，这么一观察的时候呢，那它也没有一个整体的东西啊，它也没有一个整体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后面呢，可以看看，这个是人啊，一个人啊。那么我们把啊，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啊，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车，那是从空间的角度讲的。现在从实践的角度看成不成立啊？比如说这个中间这一个部分呢，是一秒钟的1%啊。那么一秒钟的1%，我们作为此时此刻当下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一秒钟的1%之后的啊，那么都叫做过去啊，都已经变成了模糊了。过去呢，它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当中啊，凡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存在的东西呢，都是模糊的，而且是越来越模糊啊，甚至于最后的时候就完全就摸掉了，根本就看不得，想不起来了啊。那么这之前的一秒钟的1%之前的这些那叫什么叫未来啊，那未来呢，现在目前啊就根本就没有诞生，所以它是用这个虚线啊画出来的，用虚线画出来的，所以这是说明未来是不存在啊。唯一啊，假设有一个存在的东西，从时间的角度看有一个存在的东西，那么就是当下啊，这个它是存在的啊。那我们看看这个里面哪一个是我呢？啊，哪个是我啊？这个里面我们前面这未来有五个啊，那这个过去呢有十个啊，然后哪个是我？未来不可能是我，根本就还没有不存在。然后呢，过去呢也不可能是我，为什么呢？它已经消失了啊。那么当下这个一秒钟的1%才，如果有一个我，那这个应该是我啊。但是这个当下的这个我呢，也就是一秒钟的1%过去了以后呢，它又变成了过去了啊，然后它又不存在了。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这个我们就是看的这么一观察的时候，从实践的角度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我就根本没有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整体啊，完全是每一秒钟或者是每一秒钟的1%这个当中都在生灭啊，前面出来的时候后面就不存在了啊，后面的存在的时候前面的还不存在。所以我们的这个，如果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个我啊，如果真的有一个自我的话，那就只有这个当下一秒的1%，甚至可以作为一秒钟的1/1000或者1/1000啊，那只有这一点，那么其他的都是不存在的。但是这种生灭这种变化啊，这个生和灭的变化啊太快了，快了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啊就识别不出来。然后我们认为把前面的后面的全部加在一起啊，然后我们会觉得我昨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明天将会做什么啊说什么，然后把全部啊用我们的意识把全部就串起来啊怎么看。但是东西呢，实际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这么串，过去不存在，未来也不存在，只有当下的这个怎么穿起来啊，无法穿起来。穿是我们的意识把全部放在一起堆积在一起，这个只能我们的意识才能做得到啊，其他任何这个人都做不到，只有我们的意识能够做得到。为什么呢？我们的意识当中呢，完全可以把没有的东西给他把没有的东西就变成有的所以他就能做得到啊，除了他以外做不到。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听觉，他们都听不到看不到过去的东西，他们也听不到未来的东西，他们能听到的就是当下啊。但是我们的意识就不一样了，意识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啊就放在一起堆积啊，然后就说这是我啊，我昨天我今天我明天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呢，意识他就认为是一个啊， 然后呢，昨天我说的他也认啊，他以为是我现在的这个我说的啊，其实根本不是我现在这个我说的啊。然后呢，今天的我的所有的承诺啊，然后呢，我明天也认啊，明天认，为什么？这是我昨天的我说的呀啊，但是实际上呢，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啊。比如说我们过一条河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第一天到了这个河边，我们第二天再到这河边的时候呢，我会说啊，我昨天也到了这个河边啊，但是昨天的这个河啊，这水啊，现在就此时此刻啊，就是一滴水都不存在，都已经是根本就不存在了，到现在的看到的这个水啊，完全是新的啊，新诞生的。那过这个我自我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然后我们平时呢，因为它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啊，比如说前面后面都不存在，但是没问题，我们可以照样的可以活着呀，可以生活呀，所以我们的生活不会产生什么矛盾，所以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个昨天跟今天是不是一个我们不在乎这个事情啊。但是如果要找这个我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那么就这么一观察啊，那就是根本就不存在啊。此时此刻，比如说我们前面从空间的角度来分的话，那就是刚才这个车一样，根本不存在。从时间的角度这么一观察，哎呀，过去、未来又不存在了啊。那人是这样子，然后呢？啊，这个人的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才不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吗？啊，这个心啊，这颗心它是什么？它是阿赖耶识啊，它是阿赖耶识和人的意识。如果我们认为意识是我啊，这样子的话，那也跟刚才这个人是一个道理啊。比如说，我们把一秒钟的1%就作为当下，那么。当下的我啊，当下的我的心，当下的我的阿赖耶识啊，它存在。那么之前的啊都是未来啊，不存在了。之后的呢，也就过去，也不存在。如果有一个东西存在，那就只有啊一秒钟的这个1/1或1/1000啊，它，但是它现在存在没有用，它马上就变成了啊这个过去，它马上就不存在，马上就出来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啊。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产生这个生和灭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感官啊，特别的迟钝，它根本就识别不出来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它把这个完全不存在的东西啊，就在它这个世界里面呢，就变成了存在的东西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他就把这些过去的呀、未来的呀全部堆积一起，然后就说这个就是我啊。那么所谓的我执就在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下诞生的，实际上就根本不存在啊，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呢，你说啊，这个无云当中的这个蛇啊，蛇云是我啊，那也就不成立的啊。包括阿赖耶识啊最低层的最踏实的、最这个稳定的，算是阿赖耶识，但是它也是阿赖耶识，也是无常啊，阿赖耶识也是无常，阿赖耶识也是跟其他的东西一样，它也是无常，它也是在这个刹那之间，在这个变化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你看它有一个什么真实的东西吗？没有啊，这是时间的角度这么分，那就不存在的。但是我们的错觉里面呢，如果我们相信这个错觉就不管它的话那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成立的啊，不需要这么去思考那如果要看到真相啊，世界的真相、自我的真相，那就是需要这样的去观察，这么一观察啊，那么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容易一下子就发现啊，原来这些都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存在的啊，真实的世界里面呢，这些东西不存在啊。因为你看这个过去、未来这三个加起来了以后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但是无知的世界当中，实际的客观的这个世界里面呢，这前后三个是没有办法加在一起的啊。因为未来根本不存，根本还没有产生啊。过去呢根本就不存在，就 完全就消失了，那没办法加呀，怎么个加呢？它根本不存在。所以呢，实际的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他们没办法加在一起，只有我们的意识就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呢，认为它是昨天的我说了什么什么，明天我会说什么，就是只有他的这个世界里面才有啊，真实的世界里面是不可能有的。那么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就是电影的这个胶片上的一些图片啊，电影的胶片。那电影的这个胶片上的这个图片呢，那我们这个大致上看的话，好像这些人就没有什么这个动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还是有的。仔细的看呢，这个还是有一些这个差异啊。所以这个24个这样子的图片啊，每一秒钟啊，这个24个这样子的图片啊，在这个电影的这个镜头的背后这样子穿过去了以后呢，因为它的速度啊，一秒钟24个这样子的速度进去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视觉就开始就识别不出来了然后就这个人的这些动作是非常的畅通的，非常的真实，非常逼真。那这是我们的肉眼的这个错觉肉眼的错觉。所以呢，实际上这24个图啊，是相互之间都是没有什么关系，各是各的啊，各是各的。但是因为他们的速度的原因啊，速度快，每秒24以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人的视觉当中呢，这些人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然后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呢也是很正常，也是很连续性的啊。但是这个图片它本身这个上面没有什么连续性啊，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它各是各的啊，所有都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人在现实世界里面，真实的世界里面呢也是这样子啊，我们比如说一秒钟就分24啊，那么一秒钟的1/24的这个人，第一个和第五个实际上真实世界里面呢他不是一个人啊，他也是不断的在这个在生和灭啊，但是这个生和灭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呢他就是相互之间我们看不见的啊。如果前面的某一个东西啊，它如果不消失的话，我们后面的东西是没有办法产生的。比如说一个人啊，把手放在桌子上，然后呢抬起来，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你手放在桌子上面的这个此时此刻的这个动作如果不消失的话，那么就不会产生后面的啊手就举起来的这个动作是不会产生的，永远都在手就是在这个桌子上的这种动作啊，只有它这个消失了以后呢，才能够产生后面的这些后面的这些这个动作。那么前后的这个动作以我们的肉眼看这个手从桌子上举起来我们认为这就是一只手就是一个手在移动。但是呢这是我们的错觉这个我们的错觉实际上它是各是各的这个跟电影的胶片跟真实世界里面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但是呢电影他知道了这个原理以后呢，他就骗我们。比如说这些第一匹马的你看左这个你看这个不一样第二不一样，第三也不一样，第四也不一样，你看都不一样。这样子不一样了以后呢，这些胶片呢就进入了镜头的时候呢，因为它的速度我们看起来这匹马它在走路那实际上各是各的，这里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整体的东西各是各的那这是图片，那现实生活当中呢，真实的世界里面呢，真实世界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么一观察的时候呢，一下子就明白，实际上这些东西呢，我们的这些一切周边的一切都是其实就是都是一个虚拟的这样子的世界。所以如果想知道想证悟无我的话，那就是这些都是非常的需要，然后呢 去修啊。那然后如果说暂时不需要这些，暂时不想学啊，只是想追求一个啊，就是我们的人间的这个快乐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你可以把这前后都可以当做一个人就可以了啊，就没问题的。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啊，这个钉结，这个钉结就是这样子，我们观察，通过反复的这样子观察了以后呢，深深的这个体会到啊，深深的体会到这个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自我啊，都是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的产物啊。这样子以后呢，那就是无我啊的感觉啊已经找到了。那这个是理论跟感觉不一样啊，通过这个理论反复的去观察，然后最后的时候呢，确实有这种感觉啊，感觉出来了。感觉就是一种体会啊，这个时候呢不是说理论啊，这个时候就自己感觉到了。那感觉到了以后呢，就安住在这个感觉当中啊，就不动啊，现在就不再观察了，就在这个感觉当中，就在这个无我的感觉当中呢听下来啊。如果能够听个一分钟的话，那就非常好了，这一分钟的不错的禅修啊。半分钟的话那也可以啊，现在目前只有半分钟，但是呢后面再继续的话呢，这个时间啊可以越来越长啊，先是一分钟啊，然后是两分、三分、五分钟，最后就是半个小时啊，这样子就可以越来越好的。所以在这样子的顶解自然会产生啊，这种顶解就是这种啊坚定不移的这种观念啊，这种体会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它的力量啊，让我们的心就安住啊，安住下来，就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这个思维啊，思考就已经大到这个它需要的这个小锅啊。这个时候就不再思考了，就安住啊，静下来，就安住在这个感觉当中啊啊。就安住的意思呢，就这个。就这个维持现状啊，就不去想别的啊就可以了，这叫安住了啊。那么在这一观相的这个相续快要消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呢非常强烈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就安住下来了以后呢，慢慢慢慢它就淡化啊，淡化了以后呢啊，最后的时候又一个念头出来把它打断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当快要消失的时候啊，然后就主动的啊，就停止了以后呢，再去观察啊，则通过前面的三种这个观察的方法啊，前面讲了三种观察的方法，通过这种观察方法反复的去观察，观察了以后呢，就时间呢、空间呢，通过这些方法去观察，观察了以后啊，然后再。再来体会啊，体会了以后，有了这个体会以后呢，又在这个体会当中安住啊，仅仅是对所着的无蕴啊，无蕴是一个是无常啊，这个前面讲了。然后呢，第二个呢，这个无蕴都是一个多个的啊，不是整体的啊。然后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这个是轮回的痛苦啊。那么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我执，自我的我执啊，忘记为菩提伽罗。菩提伽罗就是人啊，人的意思，就人我，我们的自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虚拟的东西里面呢，就是建立起来的，我们自己就构建出来一个这样子的自我啊。它的基础呢，它的基础就是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了啊。那么这些东西它本身也是不成立，它本身也是虚拟的。那么它本身它的基础都是虚拟的话，那么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自我啊，它也是虚拟。所以呢，这个我其实是不存在啊，人我、自我而已啊。在这样子的虚拟的东西当中呢，把自我呀、人我呀，这个就是这样子构建出来的。其实这种东西呢，是一个我们的意识 就是无中生有的把它建立起来，实际上没有，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或者它也没有什么物质的基础，它也没有什么真实的这个基础。对此，那这个叫什么呢？所谓的这个菩提伽罗，就是人人我、自我等等这些的自心，它的本心它的本心没有什么任何这个成立的东西，它都是它的基础，念它的基础都是念它的基础都是虚拟的，这个里面没有什么东西。那么这样子反复的去这个扫描思考，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就得到这种感觉得到这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越强然后对这个我执的这个杀伤力冲击力就是越强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呢，任何成立的它都没有任何这个实际存在的这样子的这个真实的基础，它基础都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我们就是这个光线比较暗的时候呢，把一条生子当作一条蛇然后就特别害怕，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比如说把灯打开了然后很清楚的这个光线下面呢很明亮的光线下一看原来根本就不是一条蛇，原来就是一条生子而已有一条这个花生而已，根本就不是蛇这个时候呢，然后所有的这些空居当下就是烟消云散烟消云散。然后呢，我们对自我的这个自我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烦恼这些痛苦也是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个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了所以这个没有那么的快所以呢，就首先从理论上打破，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去修那时间长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越来越有效果越来越有效果，是这样子。然后除了精进，是对微尘和刹那的这个相续相续是什么呢？平时都叫我们佛经里面经常讲这个相续这个东西相续这叫相续，你看过去这个未来然后过去实际上没有什么相续，实际上就只有当下，不可能有什么相续，许的东西不在。但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呢，它把过去和未来全部就串在一起那么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相虚相虚是在虚拟世界就是在意识构建的这个虚拟世界当中有相虚真实世界当中呢都是一刹那的没有什么相虚那么这个叫做这个相虚。那这个相虚是我们的意识这构建出来的相虚即聚合。刚才从实践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它是前后连在一起就变成了这个相虚。从空间的角度来讲的话，很多东西堆积了一起以后呢，就变成了这个身体自我实际上就是这些，没有别的东西了不观不察假离然后呢，我们平时呢就从来都没有去观察过从来都没有观察过，然后呢就盲目的就认为有一个这样子的自我。那么这个当中就产生了大家都，我们全世界的人就生下来的时候就认为有一个这样子的自我，谁也不去观察它存在和不存在，就包括像爱因斯坦这样子的科学界的这个聪明最聪明的人然后哲学的宗教的呢，就是除了佛教以外的，那么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这样去，就谁也没有怀疑过这个我自己这个存不存在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自我的存在，实际上你观察了以后呢，就非常容易的清楚的发现这个是不存在的并没有所谓的这个我的自体或者是我的本体这就是自我是不存在了。那么这个不存在的时候呢，这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闻思修的思的一个过程然后呢通过这个思考非常清楚的感有了这种体会了以后呢， 然后在这个当中啊去修啊，那就变成了修啊，按住在这当中变成了修。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修啊，逐步的啊我们的这些烦恼慢慢慢慢啊就这个消失了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对自己的这个生和死啊有一定的把握啊，从此以后就不再怕这个生和死啊。那之后呢，之后就是呢大乘佛教啊，那就是普度众生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一个强烈的这种啊慈悲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自我呀，这东西是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因为大家不知道，就是因为大家的愚昧，大家的迷茫，然后就是认为有一个这样子的自我，然后就是为了满足这个自我的需求啊，然后呢，那全世界的这些战争啊，然后这个资源的剥夺，然后呢，个人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啊，就包括这个家庭的这个冲突啊，然后等等等等啊，不就是一个字造成的吗？这就是我啊，我这个字就一个字啊，归根结底就是这一个字啊，所有的这些痛苦，所有的这些这些问题的根源啊，罪魁祸首，那么只有一个啊，是谁呢？不要责责别人啊，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我啊，就这个我啊，是他啊。我就把他消灭了以后呢，然后就明白哦，原来大家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大家都这么苦，大家都这么迷茫。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慈悲心产生了。慈悲心产生了以后呢，他就特别的想把这个真理就告诉大家啊，唤醒所有的人啊，因为这么多的人正在做梦，梦里面在挣扎啊。这个时候呢，他想欢心啊，所有的人。那么这是佛的工作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呢，那我们每一个人呢也可以做一些事情。那首先是自己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一些自己心里的问题。然后呢就是无条件的去帮助其他的人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佛大乘佛教讲的利他啊，利己和利他都是这样子，从这个地方出发啊。利他和利己的这个出发点啊，首先要把这个我给它消灭掉啊。这个不消灭的话，那么就是任何一个有用的、有意义的东西呢它不会让我们去做啊。比如说你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东西，你想把这个送给人啊，他立即就站出来说，这不能给，这个不允许给啊，这不允许给，这个给了以后呢，我没有这个东西了啊。那么你要给的话，那就给一个差一点的东西。那么所有的这样子的这些有意义的事情呢，他都站出来阻碍。所以呢他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解脱路上的绊脚石，就是他。所以呢就是佛陀呢，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打击这个我。这个打击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这个自我不存在了以后呢，然后就可以无条件的、无自私的可以去奉献可以去这个利他是这样子。那么这个离我们还有一点点这个距离，但是呢只要有这个开始有一个这样子的开始那么这个距离呢就越来越短特别的有意义特别有意义。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课里面讲的这个我们昨天的这个是他的理论，那今天下午讲的呢，我们前面讲的理论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方法那这个落地呢，我们用两个层面去落地，一个是佛教徒的修心的层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层面，心理学的这个身体扫描然后就是这个正念从这个方面两个方面都可以落地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怎么用都可以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为什么说非常好？这特别简单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这个就他的这思维方式这都是这个里面呢，我们从头到尾 全部都是以逻辑啊，以真理啊为主，这个里面没有什么信仰的成分啊，这个里面没有让我们去要信什么啊，也没有说要接受什么东西，这是全部都是通过观察啊，通过智慧的观察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啊，所以这个也就因为没有这些信仰的这个成分，这样子的话，大家也很容易这个接受啊，这是非有简单啊，然后呢也有小啊。很有意义的啊，这个修法里面说，如果这种修法啊，就是连续啊，非常认真的这个修一咒啊，修一咒的话，一定会有一个对这个对自我的这种啊无我的这个上面呢，一定会有一个进步啊，一定会有一个我们自己能够看得到的一个这样子的进步啊，开始这个我执就开始慢慢的松动了啊。我这松动了以后呢，其他的烦恼啊，也就慢慢就站不住脚啊，这样子，说非常有意义。哎，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希望大家啊，这个进一步的再去，去学一学，然后呢，就是去思考啊，这个非常好啊，有意义啊。那么这个内容呢，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啊。那么我们平时呢，我们有些这个心理学上面的一些技巧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啊，这个我们佛教徒呢还得要学一学啊，因为这个我前面给大家讲了，他我们为什么啊佛教这个佛教徒为什么要学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技巧呢？就有些人觉得就佛教这么博大精深啊，难道这个还不够吗？还为什么还要学心理学呢？确实有不够的地方啊。为什么不够呢？因为它的涉及啊，就是本来就是涉及的是健康的人，所以如果是积极心理学，那我觉得这个里面不需要做什么调整啊，就直接就可以用了啊。但是呢，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啊，就是一个心理这个有疾病的人的一种治疗方式，那还是需要调整。所以呢，我们跟这个心理学的老师们啊，要合作结合啊，这样子才可以解决问题。因为他的涉及是不是因为这个有病的人、不健康的人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那现在肯定要调整啊，他本来是健康的人用的，然后健康的人用的东西，现在要用到不健康的人的身上，那肯定要做一些调整啊。这是。肯定要做调整，不做调整不行。那这个调整是不能我们佛教徒自己去做啊，这还是要得学一学那个西方心理学，还是有很多很多他们自己的技巧啊。西方心理学它没有像佛教这么长的这个历史，但是呢它在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它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啊，非常多的研究啊，这个不能否定的。那么他们的很多的这个研究其实是有用的啊，是有用的。所以呢，我们结合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佛教徒呢也应该去这个学一学啊。我刚才讲了，我也在学啊。那你们呢，佛教徒当中呢，我们有一些人啊，就是自己有兴趣的人啊，有这个方面心理学上感兴趣的人呢，我觉得应该去学一学啊，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去学一学，主要就学这个落地的方法啊，就是可操作性的这个技巧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学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到时候啊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用物质去帮助，或者是用精神上的东西去帮助，这两个目前看的话，用精神上的需求可能多一些啊。以前可能这个40年、50年前啊，那么可能是这个物质上的这个需求多一些啊。那现在呢，并不是说没有这个需求，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呢，精神上的需求呢，多一些了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也有很多的数据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佛教徒也去学一学啊，去用帮助大家啊，这个是利他啊，这个是度众生啊，非常有意义的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你看那个这些 就是有心理有疾病的人呢，非常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这个痛苦。然后呢，不仅是一个人痛苦啊，家里有这么一个人的话，那就是家里的整个啊，老人啊，还有就是孩子啊，他就是一个人这样子有这样病以后呢，整个一个家庭啊，都很痛苦啊。所以这个是心理学确实是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了啊。那么再加上佛学的话，那就更有深度啊，更有这个方法。所以呢，我们啊一定要好好的学啊。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这个课就讲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那个像张老师啊，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有些佛教徒呢听了这个张老师的课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学的怎么样啊？然后呢，下一步他们比如说佛教徒学的话，应该往哪个方面啊努力啊？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啊？这些方面呢，张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大家。
好，谢谢。好，谢谢凯木老师。因为几周前我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自然心理疗法，我不知道在座的多少人听过我讲课。有一部分对吧？因为大家听完以后感受特别深，因为我们这个疗法呢，它的核心理论就是来自佛学和道家。因为我讲课时候，大家看到我有一张 PPT， 就是来自凯木老师，经过凯木老师的同意，我把那个 PPT 也用到我的那个 PPT 中间了。大家还记得，我们自然疗法的核心理念有两条，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呀？痛苦转为道用。第二个什么呀？顺其自然。对呀、啊，你看看这两个核心思想就是佛学的，因为凯木老师讲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这是咱们佛教徒修行的两个主要的方法，对吧？一个痛苦转为道用，一个就是顺其自然。你看我们的自然心理疗法的核心思想就是这两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说的双重痛苦，对吧？这是我们的实际自然心理疗法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三点，第三个就是双重痛苦。而且大家知道双重痛苦，对吧？我也讲课的时候也说了，双重痛苦呢，就和对吧？本来我以为是双重痛苦是我们这么多年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发现的一个心理现象。那有一天，我们老师兴冲冲的拿着本书找我说：“张老师，说你这个双重痛苦不是咱们探索出来，说释迦牟尼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对吧？就是什么呀？两只独剑，你看看。”我们的核心思想三个方面就是来自佛学，对吧？而且呢，大家知道我们这几年用自然心理疗法，刚才凯木老师我也汇报了，我们治疗强迫症。大家知道强迫症现在号称心理疾病的癌症呀，如果在座的有心理师的话，大家都知道强迫症是多么难治呀，对吧？但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的自然心理疗法已经治疗3批了，而且是团体治疗。大家要知道作为心理老师的话，一对一的做强迫症都那么艰难，我们现在一次治50个，所以你看看这个效果还特别好，它的有效率根据我们这3次基本上差不多是70%到75%。而现在国际上公认的 CBT 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强迫症的疗效大概是40%到45%，就是从疗效上来说我们这个疗法就特别好。而我们这个疗法又恰恰看大家看到没有，三个基本思想治疗思想是和佛学，就是基本上和佛学是一脉相承的嘛。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作为不管是佛教徒还是这些同学们，在学好佛学知识的同时呢，也学好心理学，能不能把两者有效的，比如说从佛学里面呢汲取一些营养和精华，那么和当代的心理学技术怎么能有机的结合起来，然后给中国人创造一种有效的，对吧？解决，因为我们都知道当下中国人不管各个阶层，从少年从青少年一直到老人，对吧？都每个年龄阶层都存在着大量的心理问题。那能不能像这种正念解压一样，大家知道正念解压也是来自咱们佛学，对吧？现在风靡全世界的一个好的心理方法，那么为什么我们能不能也从咱们这种佛学里面汲取营养和精华，对吧？结合当代的心理学的手段和方法，那为当下中国人能解除心理困境做出一点贡献呢？这也是我的初衷，这也是我听凯木大师的课的一些感受吧。好，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下面大家有什么 问题没有啊？我们现在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啊。好，谢谢大家。
堪布您好。
你好。
讲的内容里边还有尤其是比较落地的这个无我的这个修法，那现在心理学，我接触的心理学好像一直在建立一个自我，那在佛法和心理学这个层面上对自我的强化建立和佛法里的无我这两者的关系，我思考的还很少。
好，我觉得啊，这个心理学呢，它现在目前呢，它还不怎么强调这个无我啊，这是因为它现在不太需要这个无我，它不需要那么深的东西啊，它就是从这个我们世俗的有自我的这个层面去解决人的这个心理问题啊，那么这个问他的目的是这个啊，这个目的达到了以后呢，那么更高的就是无我呀，这些呢可能他也不需要啊，然后如果各自他需要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去修就可以了。所以呢心理学里面就不太谈这个啊。还有一个呢，因为这个呢就太佛教化啊，一谈到这个空性呢，我大家都知道这是佛教的，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可能有些场合呀啊，或者是比如说他有其他的信仰，那这样子的话他可能也就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也是一方面啊，所以我总结了以后呢，一个他不太需要这个啊，不需要，目前不需要那么搞的东西啊，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自我的这个层面上，有我的这个层面上就可以解决啊，这就是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他就更多的不需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因为这样子以后呢，他可能很多人也就啊不能，可能很多人就这个不能接受。那不能接受的话，那就对很多人就是没办法用到很多人的身上，所以他目前不用。但佛教呢，他虽然在用啊，但是呢佛教也把这个世俗地跟生意地是分开的，所以他讲的无我空性都在这个生意地的这个层面，所以我们跟这个心理学融合的时候呢，先暂时把这个生意地的东西呢先可以放一放啊，先不讲，它也不需要那么深的东西，那个我们先不用说。我们从世俗地的层面啊，从世俗地的层面讲的话，那佛教也就觉得有我的，哎，就有我、你、我、他都存在的，就有善、有恶、有因果。所以从这个世俗地的层面啊，跟这个心理学结合就可以了。那个生意地的这个部分呢，现在是就不需要啊，这个就不冲突啊，这个不需要拉下来啊，它是放在这儿，它以后如果想修啊，那就可以以后修。目前解决这个心理问题呢，那么就世俗地的这个层面的这些方法就完全就够用了啊。这个跟世俗地的这个层面的，虽然这个心理学他们讲很多很多的，就这个超我呀、自我呀、本我呀，讲很多很多这个我啊，那么这个佛教的这个世俗地啊，他们没有什么冲突。没什么冲突，所以这个地方从这个层面上合作结合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堪布老师好。
你好。
就是今天讲的那个行运跟时运，我有点分不清楚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时运它就是讲的是眼耳鼻舌身这个八识啊，八识啊，然后这个八识呢，我们上面今天也讲到了，比如说我看这个电脑啊，看到它的整体啊，不细看不细分，那么这个是我的识觉，这个部分呢就是属于这个无蕴当中的识蕴这个里面啊。然后呢心蕴里面的那些51个心说呢，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电脑，然后呢看完了以后呢，再去这个看它的局部，然后去判断它好和不好等等，那么这些呢他就先没有放在那个舌蕴里面，这就放在这个心蕴里面啊。他也是不是一个精神的书，他的书心是不是精神，他是不是也在这个精神的范围当中呢，心灵的范围是这个心灵范围，但是呢他是跟那个八识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呢把它放在那个心蕴里面，就是这个区别。
但我 我是这么想的，
啊、
比如说眼耳鼻舌
眼
识鼻识，
啊、
就这个、
啊、
看到是看到一个整体。
嗯，
那第六识意识的时候，不是我也在分辨吗？我也在细想。
它六识也有这样子啊，比如说六识呢、
嗯，
第六识呢，它也就是比如说像整体的一个概念，比如说电脑、房子啊，它也有这样子。那这个是六识里面的。属于六识啊，然后他把这个房子的这些一些细节的东西呢，然后再去分解啊，去判断，去分析。那么这个时候，这些细节的东西呢，实际上你把它放在这个识云里面也没有什么问题，它也是它的一部分啊。但是把它拉到这个行啊这个里面啊，就它的分类的方法。有点不一样啊，就是这样。那些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个我上午讲了，他有很多他们自己的考虑啊、他为什么怎么分呢？啊、他为什么把这两个不放在一起呢？他们有很多自己的这方面的前后的顺序啊，分类的方法，他有很多这方面的考虑。
也就是说，如果用我们自己的习惯说，只要我在看他。然后看完了我还细想某些个细节，可能我们自己就把它归到意识里边了。
嗯，
但是呢就是佛法里边在这个五蕴里边，
嗯，
他把你细的你的分辨它，你的判断它放到了行蕴里边。
对， 对，
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只是其实它的作用是一样，它都在干这件事儿。
对对对、
哦、
是这个意思。因为那个这个这些细节是它的活动啊，我们心里的活动运动哦、所以把它拉到这个心啊心云里面啊，实际上这个活动它也是精神啊，也是眼耳鼻舌身，所以呢你如果把放在这个舌云里面的理论上或者是本质上这个不会有什么错了，就是它的一部分，但是它分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么分。
好好。